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上午参加礼拜的人都听到了来自秀红姐妹的美好的见证，她的先生小川先生呢正在不断的被神触摸和医治着，我们继续为他祷告，把他交在神的手里，我们相信神凭着他的大能会让他的这个右半边也可以动起来，让他可以最终站立起来，也让他能够来说话。我们盼望着他能够甚至是在东京庆典的时候可以来到这个会场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朝这个方向去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建新弟兄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很充分的祷告哈，在这个通讯带导事项。牧师师母在国内参加这个启动营会，这个营会呢，是由基本上是由这个老阳光来参加的，还有很多是新朋友，都是老阳光带过来的。那他们是从中国的这种国内的北方南方各个地方过去的，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赶上10月1号赶上这个长假，所以呢路况非常不太好，非常不好哈，就是赶上堵车。上午也讲了，从上海到启东竟然要6个小时，非常短的一段距离，竟然花很多的时间。我们祷告他们能够很快的，那些还没有到达他们当中和他们会合的，可以很这个顺利的能够来到他们当中来。这次人数呢也比较多，大概有80个左右，据说是80个左右。求主来保守整个会场，从头到末了呢有神的看顾保守，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请大家在祷告中当中纪念。感谢主，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呢是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4章哈。马太福音第14章呢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这个彼得和耶稣基督一同行走在海面上那这样一个事。我们刚刚读到了那这个事情呢，大家先来注意看这个事情发生在怎样一个背景之下。在这个之前呢，我请大家翻一下圣经，请看一下在这个在海面上行走这个事情之前发生了什么。又发生了什么？又发生的是耶稣基督行了一个很有名的神迹，我们都知道是他用5饼2鱼喂饱了这个5000人，那是一个神迹。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他随即呢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那这个时候也是耶稣基督的他的计划，他的用意，最终呢让他的门徒能够经历到他的这个神迹，他的能力的彰显。等他散了众人以后呢，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了。那耶稣基督在上面上一个瞬间嘛，他刚刚行完一个神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他休息了。他的休息呢不同于我们其他人的休息，他在这个做工的时候，行神迹的时候，包括他在这个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有耗费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灵力还有他的体力。这个时候呢他休息的时候呢，他选择的是一个人来到了山上去祷告。那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点，是就是在从神那里去领受能力的这个过程呢，不是一个非常喧嚷，非常好像气势磅礴，在一种非常 宏伟壮丽的一个环境下发生的，而是在一种特别安静的一个环境下，单独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这种在神的面前这种安静呢，里面是藏着大能的，弟兄姐妹，是这种来到神的面前这种安静的时候。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以利亚的信息哈。如果大家带着圣经请翻到这个列王记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19章。列王记上的19章呢，这边讲到了以利亚他逃避这个耶洗别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以利亚大发热心为神站立这个时候呢，这个王后耶洗别呢是一个拜异邦神的这样一个人，他呢就威胁以利亚说，我一定要把你杀了。以利亚本身是一个带着神的大能为神做工的这样一个仆人，可是到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等于是他的这个奔跑的时候，他的力气也在耗尽，等于是这个王后的耶洗别的这一句话成了把他压倒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当这句话临到他的时候，他觉得非常恐慌，他就开始逃跑。他边跑他就向神求死，他逃到一个地方觉得不想活了，因为他好像失去了一种力量的支撑，生命的盼望。在这个时候呢，他藏到了一个洞里，那主耶和华呢就临到了他。 主在这个时候呢，要使这个以利亚重新振作起来，把他再差遣出去。我们可以看到神是用怎样的方法。神的话临到了这个以利亚，就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让他倾诉，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时候呢，主耶和华邀请他出来，他说：“你出来站在山前，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他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打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火后有微小的声音。那这个时候呢，进入到一个从一个非常一个很有巨大的响声，这样一个一个宏伟，一个非常壮烈的一个场景，马上进入到一个反差非常大的一个光景当中，那就是突然一切都安静下来了，火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那是神的声音。当这个时候呢，以利亚他听见呢，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后来有声音向他说，他听到了神的声音，神又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他又讲同样的话：“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耶和华对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的对他的医治，还有再给他能力的赐予的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神马上就差派他出去，来去完成他还没有完成的这个使命。当我们看到是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是安静在他面前的时候，是一个我们重新从神那里去领受能力的一个过程，是在神前的这种安静，是一个领受过程的是一个领受能力的过程。那这时候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当他行完一个神迹，当他感到疲劳的时候，他来到了山上独自去祷告，他没有让任何人随行，他来到了父神的面前，他就祷告。后来呢，我们看到到了晚上呢，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焦点转向他的门徒。那个时候的这个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这个时候呢，门徒似乎遇到了一些他们没有想到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这个船行在这个海面上，遇到很大的风浪。可以想象，在晚上遇到这样风浪的话，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信心是一种挑战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其实指的是加利利湖哈，因为这个湖非常的大，所以呢，等到那个风刮起来的时候，在这个湖面上会形成一种很大的波浪。它因为它很大，所以叫加利利海哈。但就在这个时候呢，晚上遇到了风浪，可是这个时候这还不算，这个时候呢，耶稣却突然出现在门徒的面前。这个时候呢，门徒。这是夜里的这个四更天，或者是叫四更天还是四更天？四更天，没有查四更天好了。以色列人他分这个晚上是分了，一共是分了三段，叫三经好了，好吧？分了三，这是这个呢，这个四更天 ，OK， 四更天，它是这个最后一段，是在大约是在凌晨三点到早上六点这段时间。他就是这段时间是最什么最漆黑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却突然在海面上走，然后往这个门徒那里去走。哇，我们会想，会充满疑问，这个时候为什么耶稣以这样一种恐怖的方式出现在他的门徒的眼前？真的很吓人，对不对？如果在晚上，哇，整个风浪在摇撼，又是四围一片漆黑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耶稣又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走在海面上。逐渐的接近他们，这个时候坐在船上的这门徒全都慌了。这些门徒在船上被风浪摇撼的时候，提醒我们基督徒也常常的，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些的风浪临到我们，这个风浪可能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呢，神离我们不远，耶稣基督就在那个船的周围，他就走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门徒突然喊了起来，他们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就喊叫起来。哇，他是个鬼怪，这个日语这边翻译成是叫幽灵，他说是个幽灵，这样的开始喊，因为太害怕了，他这样开始，因为晚上没有人在海面上走，能在那上走的，照犹太人当时他那种信仰，他认为有这种 鬼魂，因为有这个幽灵的这种存在，他们还是个鬼魂。这时候呢，耶稣说，哎，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马上来到他们的船上，走近他们，把他 的这个身份向他们显明。当这个风浪临到这个门徒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时候的耶稣的门徒对他自己的认识实在是有限。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当他看到耶稣走过来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门徒认得出来是他们的主耶稣走向了他们。他们已经全然的已经是陷入到这种风浪所带给他们这种恐慌当中，他没有办法再去仔细去看他们的主，而且他们当时对他们的主并不认识。我说这个对他的认识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也是处在这种人生的风浪当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能够顾念到我们的神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其实他就在离你的风浪不远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身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第一时间喊出来，主耶稣是你，快，你快来救我，还是我们喊幽灵这样的完全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认识有非常深层次的含义。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门徒们不仅是在模样上他没有辨别出来是他们的主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风浪已经完全的占据了他们的心，这种恐惧已经占据他们的心，他们在这个时候没有认出来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神，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没有认出来。所以当他们恐慌起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怜悯他们，就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基督这种是我，哇，这个词非常的有力量，是因为耶稣说到 I am， 在这个时候说，那这个是我在讲的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想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十四节，这个时候呢，主耶和华差遣这个摩西，要他去埃及，向着法老来说，我的子民离开这里，这个为奴之地，要把他的子民从这个为奴之地带出来。这个时候呢，摩西他就说，如果他们问到说是谁差了我来的话，我应该怎么回答他？摩西在，换句话他在问神，你叫什么名字？耶和华就告诉我说，我是自由拥有，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是和耶稣基督在这时候说的话是一样的，耶稣基督用这样的一个表示 I am 这个词。那这个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也有记述，比如说第八章的时候，当犹太人在围着这个耶稣和他对峙的时候，他们谈到了很多，他们说到，你这个人年纪轻轻的，为什么好像你好像也见过亚伯拉罕，你都还不到五十岁，你怎么能认得亚伯拉罕我们的 祖先呢？他已经死去这么久了。耶稣告诉他们说，在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出生之前就有了我。他说亚伯拉罕出生之前 I am， 因为他这边当他门徒在慌的时候，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在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你们的神。就在那环境当中，在一个你们极度恐惧的环境当中，耶稣第一时间来用他的身份平息了这个门徒心中的这个恐慌，让他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的神，他们的主没有离他们很远，而是就在他们这个风浪周围。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个时候呢，又一个人登场了，他就是彼得。彼得是一个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人，他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他被这个他被天主教定位是第一代初代的教皇，是因为耶稣基督跟他说过一段非常特殊的话。彼得的名字是小石头的意思，这个 Petros 这个词呢是个小石头的意思。耶稣就说当听到门徒在议论耶稣的身份的时候，这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最在意的是他的门徒怎么去看他。所以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不要听别人说，别人说，有的说是个先知，有人说是怎么样。耶稣说，我要问你，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这个时候，他因为他是第一个会抢答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性格上非常冲动，非常总是跑在前面的人。当他问的时候，彼得就说了，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哇，他讲完之后，耶稣就告诉他说，是的，彼得，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石头上，这磐石上。其实彼得是小石头的意思，但是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耶稣是一语双关，从这个小石头引到了 大石头，到这个磐石。真正的磐石并不是彼得，而是主耶稣他自己。所以呢，耶稣基督用了一语双关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不能够胜过他。这彼得是一个是凡事都喜欢抢先一步的人，耶稣刚一问他第一个会抢的，做什么事情他第一个心直口快就 讲了出来。虽然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这个彼得呢夸下海口说好多人，让耶稣警告他们说，到时候你们都会丢弃我，你们就会被就像那个羊群这个被打散了一样。但是这个彼得就说了，说这个所有人都跌倒了，我却永不跌倒。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不要讲得太早了，因为在基教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结果这个事情就如此成就了。我们看到在彼得的身上，他是一个，他这个性格呢是一个带给他一个非常一个有很多的影响，有的时候是好的影响，有的时候是坏的影响。我们常常说这个彼得他是一个非常之前非常血气，常常是那种突然哇的一些凭着自己的性格就开始讲出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来。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彼得他却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当这个时候门徒们都沉浸在这种恐慌的时候，虽然耶稣这个时候说好不要怕，是我在这里，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神。这时候彼得说，他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时候门徒们一般来说连害怕还来不及，他竟然说，他说主，如果是你，就让你去，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这是什么一种概念呢？普通的人是走在路面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水上绝对不能走。而且呢，当时是在一个风浪在摇撼的船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可以想那个风浪，这个风带来的那个海面上是有很多的大浪，这个时候怎么可以行走在这个海面上？这个只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神迹，就是说它超出了人平时所走的这个道路，平时超出了人所能够经历到的，他走在了这个风浪的上面。就在风浪的时候，不是风浪停了之后他 走在了水面，也更不是他走在路面上，而是他就走在了这样一个风浪摇撼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走在了这个风浪上面。彼得的这样一个性格带给他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也是其他的门徒在这时候没有尝到的一个滋味，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彼得凭着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性格呢，他和耶稣基督同样走在了这个海面上，在这个波涛翻滚的这样海面上。这个船当时为什么遇到了这个风浪，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他上船的时候那个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跳一下看到这边，这个32节，当他们上了船，就是耶稣带着彼得上了船的时候呢，这个风马上就止住了，风马上就止住了。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门徒突然遭遇的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风浪呢，其实呢都在耶稣基督他的掌管以下，是他知道这个风浪会出现的。我们知不知道是神，是耶稣，这个时候是他兴起的这个风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这个风浪对耶稣来讲完全是在他的支配下，是在他的这个掌管以下。耶稣很明显在这个时候呢给了他所有的门徒一个考试，就是这也是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记住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风浪来的让我们莫名其妙，因为它带给我们很多的恐慌，很多的不安，周围的环境是一个特别不舒服的一个环境。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常常会眼睛模糊，看不清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忘记了神他在我们身边，而且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就像耶稣说的，是我，你们不要怕。耶稣用这句话有一个极深的含义告诉门徒们说，其实我就在你们的周围，风浪就翻滚的时候，这个波涛翻滚的时候，我离你们并不远，我就在你的身边，而且我是你们的神，而且我是全能的神。耶稣这样用这个话，用他宣告出他的名字来，是 I am， 是我。然后呢，我们第一个要记得是，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他摇动的这个门徒们他的船，他兴起了一个风浪在这个门徒的这个船的周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耶稣要有这个风浪出现在门徒的这个周围？ 如果是风平浪静，岂不是对他们更好吗？他们不会遇到任何的危险。但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信心的增长在一个极其安定的环境下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我们的信心增长，如果你可以回想的话，请你去想一下，我们的信心增长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增长的？是我们每天就坐在屋子里，我们非常安定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我们的信心一天一天飞速的增长。弟兄姐妹，这是不可能的。是神他自己，他会搅动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处在一个被这样的风浪包围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但是呢，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神他的应许是在我们周围常常的帮助我们。他要我们透过经历到这样的风浪，他是要锻造我们的信心，提升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看到最后这个结尾，结尾是三十三节说，在船上的人都拜他，就是他这些门徒们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最后他们的都经历到这样一个提升。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经历到提升是最大的，那就是彼得。彼得在这儿说，主啊，你就让我走到你那边去吧。就我们会，如果较真的人会看到这句话，会觉得这彼得好像没什么信心嘛，说什么叫主啊，如果是你，你就让我走到那边去吧。大家想一想，在当时那个环境，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门徒敢对耶稣来说话，说你让我走到你那边去。彼得的信心是一个小小的，小的不能再小的信心。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就让我走过去。那这种信心呢，在圣经中用另外一个表述，就是像芥菜种那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的信心非常小，但是能不能为我们成就经历到神的这样一个恩典的话，答案是是的。耶稣基督在这时候并没有小看这个彼得的信心，并没有笑话说，彼得你这么小心，为什么你就直接让他说，主啊，让我走过来不就完了，为什么主啊，你如果是你就让我走过去。我们也看到主在这时候并没有拒绝彼得的邀请，主没有说你不要走，什么走，我马上就走过来了，等我们两步就上船了，你还为什么要走过来，大可不必嘛，为什么多此一举，你还要走过来，我们再走回去。耶稣基督在这时候，耶稣就说了，你来吧。耶稣对彼得说，你来吧，你跟我走在海面上来。哇，我们看到很奇怪的一幕发生了，这个风浪本身已经够可怕了，这时候呢，耶稣却允许他这个门徒跟他一起走在这样波涛翻滚的海面上。这是神他自己要看到的一幕，就是看到有一个人有信心向他发出呼求，神呢，我要更大的经历你，我要让我的信心取得更大的突破，我要和你一样走在这个风浪的上面，我不要去逃避这些。主啊，在这个时候，虽然我看到我周围很多的这个波涛翻滚，让我很害怕，但是主啊，因为我看到你就在这个风浪当中，你与我同在。主啊，在这个时候，求你让我走到你跟前去，让我经历到和你一样的这样的能力，让我在你的能力，在你的庇护下，我也走在海面上。耶稣基督没有拒绝他，耶稣基督说，彼得来吧，你跟我一起来走在这海面上。耶稣基督在这样的风浪当中，总是期盼我们能够再进一步，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在呼唤我们，在风浪当中他呼唤我们，你过来跟我走在海面上。所以第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为了风浪去抱怨，不要为了我们身边遇到的这样的风浪去抱怨，乃是要感谢主，他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没有他的允许，风浪不会起来。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在风浪当中不断的锻造我们的信心，提升我们的信心。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小心的，神给我更大的信心。当你祷告了之后，如果有风浪临到你的话，弟兄姐妹们，你最好不要去惊叹，也不要抱怨神，这不是我所要的，我要的是我的信心增长，并不是让我经历这么多的很难办的事情，好多的熬炼，我只是要我的信心增长就好了，自然的你就一句话让我的信心就增长了嘛。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信心增长无一不是靠着攻克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难关，在我们生命当中踏过一个又一个的风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你出来吧，离开你的船，走在这个海面上，跟我一起走。彼得就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冲动的个性，哇，他却经历到了一个其他门徒都没有办法经历到的一个神迹。他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他竟然也做到了。耶稣邀请他的时候，他竟然也做到了他本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走向了耶稣，他走在这个波涛翻滚的海面上。 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彼得毕竟他是人，他的信心也不够大，他突然在这个时候，他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彼得他是怎么走向耶稣的。我非常相信的是，彼得他是眼睛他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上了船，他不敢看周围，他这样的，哇，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腿竟然踩在了这个，他不敢想在踩在了海面上，他可以走向耶稣基督。他眼睛不敢离开耶稣，可是突然就在这个时候，周围这个又来一个很大的风浪，在他周围，他不得不他的眼光被吸引，看了他周围的环境，哇，这我怎么可以走在这上面？我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以的，这不可能。他正在想的时候，突然他的脚一下就从那个水就开始往下掉，就溺在水里面去了。他就是突然就呼求说：“主啊，你来救我！”彼得还没有差到那个地步，他至少还可以呼求主，他说：“主啊，你来救我！”当呼求他的时候，在这种急难当中呼求主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耶稣呢，就赶紧伸手拉住他，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耶稣在说：“彼得啊，你再差一点点，你就已经马上就要可以考更高的分数。虽然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其他人都没有敢走到这个海面上来，没有提出一个要求说主啊让我走过去。你已经很大胆了，可是你要再做的，只要你不疑惑，你的信心再坚决一点，你可以更大的经历到我，你可以完全走到我跟前来。”耶稣为他的这个彼得的怀疑感到遗憾。等到他们上了船的时候，这个风就止住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对门徒的这个考试就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了。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在这些门徒当中，这些门徒他经历到了什么，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彼得以外的这是其他的门徒，他们不是没有得着的，他们在一个被动的环境下，在神所预备的这样一个风浪当中，他们被摇撼着，最终从他们对神的不认识、不了解，甚至喊他们的主是幽灵这样的，他在惊慌当中，他们失去了方向，最终他们经历到了耶稣基督的安慰，还有耶稣基督上了他们的船，于是呢，他们的这个周围的风浪马上就停息了。那在古代呢，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在打水的时候，妇女非常有智慧呢，他们在打的挑的这一担水那个水里面呢，会的放一块木板，那这个木板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那当地的人都会告诉你，其实这个木板起到作用呢，是一个防止这个水会溅出来的一个作用。那个水挑起来的时候，它那水会逛，这逛的时候呢，那个水就容易从那桶里溅出来。如果它往那个水中间就砰放一小块木头的话，那这个水呢就不会再溅出来了。当耶稣基督在他们的船上的时候，门徒他们的风浪马上就平息了。当我们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风浪可以吓到我们。这些门徒在一个被动的情况下，虽然他们不想经历这样一场风浪，但是耶稣却让他们经历了。耶稣是要锻造他们，不断的塑造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更加相信他，而且更多的认识到他的神性。在这些门徒当中，在这时候呢，西门彼得却是最优秀的一个，他主啊让我走到你跟前来。于是呢，照着他的一个信心的呼求，他走在了海面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去怎么去看待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这样的风浪？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风浪不是在神没有预见的情况下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下，而且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在这个风浪的附近来观察着我们。我们大可不必害怕，因为他是神，他说是我，不要怕。这句话呢，永远会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激励和帮助。我们倒不如去掉我们心中的这些恐惧，而对神说出感谢的话。神，我感谢你在这时候让我经历到这个风浪。我知道是很难讲出来的。那彼得在这时候呢，他都忘记了恐惧，他说主啊让我走过去。所以每一个风浪都是一个我们信心增长的机会，都是一个我们与主共同走在海面上，经历到他的超然的能力的一个宝贵的机会，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的信仰在温室当中是没有办法去增长的， 在一个极其安定的环境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增长。如果我们胆怯，如果我们不敢向神求，说神啊，你把我带到一种你所允许的风浪当中，就让我经历和彼得经历到的一样，也可以和你走在海面上。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的话，我们的信心会增长。有的时候你不祷告，你的风浪也会来到的，也会出现在你生命当中。但是如果我们祷告，神啊，不要让这个风浪出现在我生命当中，我很怕这个，我不要，我宁可不走在海面上，我就安安稳稳就好了，我就像其他的门徒一样，或者我不想带，我就不要，我这个船就安稳的走下去就好了，最终能见你面就好了，不要这样的。但是这不是神所期望看到的。这个时候他的门徒，耶稣是不断的训练他的门徒，那这是耶稣希望看到的属他的人所经历到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就是要经历到这种风浪对他船的摇撼。所以神他乐意让我们在这样的风浪当中能够经历到他的大能。让我们在这时候想到彼得，当他走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定睛在主的身上，他就可以经历到神的这个同在这样的能力。但是一旦他的眼睛离开了主，看到了周围的环境的时候呢，他被这个环境所惊吓到了。周围的环境在耶稣掌控下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虚假的，没有办法去伤害到他。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看到周围的一个风浪，他非常的害怕，他已经忘记了有主在他身边，是因为他的眼光偏离了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这个能力来自哪里？就来自于你能够，你的能力有多少，就在于你能够有多专注在我们的神的身上，能多专注在神的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专注在神的身上，好，那定睛在神的身上。当你的眼光不从他身上移开，就是单单盯着神，神啊，我相信你就在这里，我相信你会在这个时候帮助我，我们就会经历到像彼得一样的这样的神迹。所以我们的眼光要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上。所以我们活着呢，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那这是我们从这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一个短短的这段经文里可以学到的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弟兄姐妹们。所以说我相信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风浪的，说一帆风顺的那都是假的。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你正在经历到人生当中的一些风浪，或许是大的，或许是小的。但是让我们在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那就是风浪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他允许这个发生，他愿意让这个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要看到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去回应他。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就邀请我，让我来到这个海面上与你一起行走，然后走向你。我要把我的眼睛定在你的身上，我不要偏离，我不要去看我的环境，我在这个时候，主啊，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我要经历到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你的大能，你的超自然的大能。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小心的人。主啊，我们的信心甚至还不如彼得，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笑话他，说他的是一个小心的人。彼得虽然说，主啊，若是你，你就让我走到你那里去，但是主啊，即便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子一般的信心，主啊，你却悦纳了他，你邀请他说，你来吧。主啊，或许我们如今正走在一个这样的一段路程当中，主啊，你已经用风浪在摇撼着我们的船。是的，你不要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完全平稳，这样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主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你。是的，我们信心的增长都是在我们经历一些风浪的时候我们实现的。主啊，我感谢你，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主啊，我们说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风浪当中掌权，洪水泛滥，主耶和华你坐着为王。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赐下这样宝贵的信心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要宣告，主，周围的环境不能够把我们吓到，而主你就在我们的风浪的周围，就在看着我们。主啊，你离我们并不远。主啊，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就伸出你的手来，如同搀扶彼得一样，主啊，你要把我们搀扶起来。主啊，我们也要说，主啊，让我们走到你的跟前去。主啊，让我们像彼得一样能够走在这海面上。 主啊，让我们不去看周围的环境，而是单单定睛在您的身上。主啊，愿主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你，在您的计划当中被你塑造，我们将荣耀感谢都归给你。主啊，是的，在我们如今所经历的风浪当中，我求主你带领我们，也像这些门徒一样，最终能够学到我们宝贵的功课。主啊，在你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考试当中，主啊，我们可以去荣耀你的名，感谢主，愿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